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以赛亚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昨天我们看过了巴比伦该受的审判，接下来先知要讲的就是杜马的末世。谁是杜马呢？杜马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词而已。以赛亚之所以说出论杜马的预言，它是有更深入的意思，要向百姓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其实杜马所指的就是以东，杜马的意思就是安静或者是耳聋。所以直到今天，以东仍然是一个死寂的城。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21章第11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21章第11节，这里说，论杜马的末世，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希尔的含义就是毛发的意思，以扫就是头一个希尔人。创世纪第25章第25节说，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以扫不但有毛，他也住在希尔山。创世纪第36章第8节说，于是以扫住在希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另外，希尔也是风暴的意思，它是一处被风暴横扫的地方。所以一方面是安静，而另外一方面也是风暴，其中确实有信息要传的。以东就是先知以赛亚要提说的城，在这既临近又遭受风暴的城里，传来这样的发问，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换句话说，漫漫长夜过了多久了？在神的荣耀要显明出来之前，我们还需要等待多久？就像马拉基书第4章第2节所说的，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1章第12节的经文。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这里说早晨跟黑夜都一起来到，对有些人来说是光荣的日子，但是对另一些人来说 是死亡幽暗的时刻。神的子民看为光明的，以东人就看为黑夜，因为他们拒绝神。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21章第13节的经文，这里说，论亚拉伯的末世，底但结伴的女科啊，你们必在亚拉伯的树林中住宿。从第13节开始是论到亚拉伯的末世，亚拉伯所指的似乎已经十分清楚，但是它同样有双重的意思。如果我们把这个字的赏音位置调换的话，它的意思就会变成黑夜。希伯来文的字是没有赏音的，所以学者必须为它加上赏音，读起来呢就可以更容易更流畅。这节的经文所表达的意思是明显的，就是写亚拉伯历史中的黑夜，这黑夜是他们想象不到的。亚拉伯就是以实玛尼人的土地。很稀奇的是，神竟然在圣经中论到他们。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跟以撒是不相合的，他们的后代到今天仍然是水火不相容。亚拉伯跟以色列依然是互相敌视的。如果亚伯拉罕早知道后果是那么样的严重的话，他就不会认为自己所犯的不过是一件小罪了。在人类的历史中，罪的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1章14节到16节的经文，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拿饼来迎接逃避的，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弓与刀兵的重灾。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极大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审判必要临到这地和其上的居民。这一章的经文具有诗的形式的美，然而它的内容却是令人伤痛的。不过纵然黑夜来临，但是早晨也要同来。就像创世纪第一章第五节所说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日。早晨是必要来到的，哭泣的夜间将要成为过去，新的一天黎明的清晨即将来临。人类失败的罪恶的黑暗的长夜就要过去，神的清晨就是公义的日头所带出来的清晨必将如期的来到。接下去的第22章就是以赛亚书第22章，是论到异象谷的末世。异象谷就是指着耶路撒冷，因为经文所显示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耶路撒冷。先知的末世离开了巴比伦而接近耶路撒冷了，神的愤怒将要在圣城爆发出来。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22章第1节，这里说，论异象谷的末世，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我们已经说过，异象谷所指的是耶路撒冷，这在本章的第4节、第8节、第9跟第10节有这样的暗示。其实异象谷是以赛亚另一个矛盾的语句。如果说异象山，那我们就很容易会明白，因为山是一处可以看得见的地方， 即使是距离比较远，但是仍然有清晰的目标。摩西曾经站在尼波山，远远地遥望应许之地。我们的主耶稣也在橄榄山上为耶路撒冷哀哭。可是在圣经中，谷往往是象征着痛苦、哀伤、谦卑和死亡的。正因为先知所见的异象是充满战争、忧伤的，所以他称之为异象谷。由于好奇心的驱使以及内心的恐惧，使人民都上到房顶去问起那将要临到的厄运。我们可以参考以赛亚书第26章第37节所记载关于亚述人围攻耶路撒冷的事。但是那最后的攻击，主耶稣曾经警告他们不要留在房顶上。马太福音第24章16节到17节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顶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2章第4节的经文。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苦，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众民这里是指到以色列民说的。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2章第9节跟第10节的经文。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就聚集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根据历代志下第32章的记载，西西家就是用这一类的措施去保护耶路撒冷的。其中一样他做的就是在水池的周围筑墙，好让城内的水不至于短缺。这些的设施到今天仍然存在。这里所说的是指到将来，是历史上未曾应验的。到底先知脑海中所想到的敌人跟围攻是什么呢？是波斯吗？当波斯国富强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确遭受很多的破坏和祸害。很明显，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是所有的仇敌一同联合起来攻击耶路撒冷的。而亚述这只是围攻，并没有进城。到最后从北方而来的仇敌，他们也只是威吓耶路撒冷城，并没有进入。然而在这前后两者发生的期间，耶路撒冷所遭受的厄运要比别的国家为悲惨。这是论到耶路撒冷的末世。本章从第15节开始插进了很不寻常的一段，而这一段历史的文献是耶路撒冷记录中关于西西家王统治的这一段时期。很多人看舍伯纳为敌基督，而以利亚敬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必要除灭世上的敌基督。现在让我们来读22章第15节。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长银库的，就是加宰舍伯拿，对他说。舍伯拿是长银库的加宰，是在西西家之下的。很明显的，他却私自盗用款项。接着我们读第16节，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找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找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找出安身之所。舍伯拿为自己建筑坟墓，并且刻上自己的名，这件事 实在是十分的讽刺，因为当他死的时候竟然是葬身在外地，这是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所说的。所以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第十九节，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我们从舍伯拿的身上可以看见敌基督的轮廓。接着我们读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以利亚敬是接续舍伯纳的一位政治家，他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跟舍伯纳刚好相反。以赛亚将他们两个人摆在一起，让我们更看见他们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可以说是两个极端。舍伯拿勾画出敌基督，而以利亚敬则勾画出基督耶稣。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二节，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这一节的经文令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中的话，启示录书第三章第七节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这是一位何等的主，我们若是将自己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中是最有福的，因为他掌管着一切的权柄。接着我们读二十二章第二十三跟二十四节的经文，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我们的救恩同样也系于主耶稣基督。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五节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当那日是指着大灾难期间，而这里的描述显然是让我们看见舍伯拿就是敌基督。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很多人相信他，醉心于他，期望得到他的帮助，他们以为他就是基督，但是到了最终，这钉子必要塌下去。唯有耶稣基督才是稳固可靠的，舍伯拿是会被砍断的钉子。人如果倚靠他，至终必倒下，因为这钉子并不是钉在坚固的地方。我们要倚靠主耶稣基督才得到保障。以赛亚书第二十三章是论推罗的末世，这是第十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的末世，论到以色列邻近各国所受的审判。每一个国家所受的审判都给我们看见一些原则，就是神审判人的原则。现在让我们来简略的温习一下。第一，巴比伦是代表假宗教和拜偶像，而偶像的敬拜可以是多方面的，比方说它可以是贪心，对物质有强烈的欲望，想要得 得这一切。第二，巴勒斯坦代表了真宗教，但是后来却成为异端。今天我们也普遍的看见这样的情形，不少的教会只注重仪式，他们只会重复的背诵使徒信经跟主导文，在一切外表的表现上，他们似乎是尊重和笃信圣经的，可是实际上他们却否认圣经中的记载，他们是离经叛道的人，意思就是说他们离弃了自己曾经所相信过的。第三，摩押是代表公式化的宗教，那就是说只有形式，并没有神的存在，也不承认神的能力。今天不少人都认同上面三个之中的一个，有些人专注于物质的享受，心中贪婪，想要得着一切。有一些人在笃信圣经的教会中长大，但是后来却背弃所得的教训。其他的则追随形式、礼仪，外表是美丽的，但是里面却没有生命。第四，大马色是代表妥协，这是很多教会今天的光景，在许多方面都与这个世界妥协了。第五，古时是代表了拆船，我们何等需要将神的话语传扬出去。第六，埃及是代表世界，以色列人必须从埃及出来，亚伯拉罕因为停留在埃及，所以就惹上了麻烦。圣经劝勉我们不要贪爱世界，一个沉迷在世界里的人必定是有麻烦的。第七，波斯是代表奢华宴乐，今天许多的人都尽情的享乐，生活没有目标。第八，以东是代表肉体，不少的人也在侍奉肉体。第九，亚拉伯是代表战争，现今的社会存在了两种人，就是鹰跟鸽子，两种人其实都是属于世界的，唯一的分别是那些主张和平的团体说他们爱好和平，但却要以战争的方式去得着。第十，是异象谷，那就是指的耶路撒冷，代表的是政治而非宗教。很多人以为政治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政治是高于一切的，可以用政治的途径去达至和平，这是讲到异象谷的末世。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第23章跟第24章。23章是讲到推罗的末世，24章是讲到犹大的居民、神的选民他们所要遭受的刑罚。所以我盼望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事先把以赛亚书第23章、第24章分别的好好的来读，那等到我讲解的时候，我们就有更深的印象，更多的得着。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您接着先知以赛亚讲到当时以色列邻国所要遭受的审判，我们看见您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每一句的预言都应验，有的要到末后的时候才应验的， 因为有双重的应验，到大灾难期间的时候才应验，你的话是永远不会落空的。主啊，正如你自己所说的，天地要废去，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至于废去，人的话到头都是落空，人的话不能够永远长存。所以主啊，我们要研读你的话，传扬你的话，因为你的话语是永远长存不会改变的。你的话语可以使我们信心稳固，你的话语也能够喂养我们生命的需要。我们谢谢你有机会传扬你的话，愿你赐福，使每一位听众因听因信你的话而得福。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